品味生活，享受人生，带您感受生命的美好。我是微微，和您一起品味生活家。9:30，你收听的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来到了周四夜晚哦，一样感受到那种好想要放假，但是还要再多上一天班哦。大家再稍微忍耐一下吧，哎，快要过年啦，这个1月1号也是放假的，虽然在这个周间哦，但至少有多放一天假，大家应该会稍微开心一下。那一天我也刚好放假耶。我发现我来公司大概无疑通常常常用那个国定假日上班，常常会轮到那个10月10号国庆日，还有1月1号元旦。那我们公司在总统府附近，所以常常哦，就是说来上班的时候可以看到下面的有那个游行啊、花车啊之类的升旗典礼，所以也算是对我来讲蛮新奇的体验。以前呢都是在电视上看，并且看的时候都那个升旗都结束了，我都是睡到自然醒。现在哦是因为来上班，所以可以直接看到哦，也非常的有意思。今天节目呢一样带来心情处方间的单元哦，继续要谈到的是选择性缄默症。它通常会出现在我们的这个孩子身上哦，就青少年身上。如果没有解决的话，其实随着年龄增长，它可能会加剧，就是说延伸成其他精神方面的一些疾病，忧郁症啊、强迫症啊、社交恐惧症等等哦。所以等到如果你成人之后，你发现可能已经不会是选择性缄默症了，而是其他的病症。但是这个溯及既往哦，就是说你回顾到源头，都有可能一开始是被大家所忽略的这个选择性缄默症。今天继续要邀请到的是王义中心理师哦，跟我们分享我们要如何去陪伴选择性缄默症的这样的青少年。我们一般大众要如何去认识这样的病症，并且提供一些帮助呢？赶快进入心情处方间。烦闷的语气，忧郁的面容，被情绪带跑的生活，你认识你吗？心情处方间，带你写下治愈心灵的良方。来到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今天心情处方间的单元呢，邀请到的来宾呢是王义中心理治疗所的所长王义中临床心理师。义中老师你好。
微微好，各位听众晚安。
我们昨天谈论到这个选择性缄默症哦，其实我一开始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对老师写的第一篇应该是序吧，就是深受感动。我觉得应该说描绘了，算是因为我一开始我们也只是看了这6个字，也不知道选择性缄默症是什么东西，然后会发生在哪些人身上，有什么样的状态。可是老师在这本书最一开始这篇文章就描绘了算是跟一个小女生的一个互动的。
选择性缄默症普遍在女孩子身上比较容易，
女孩子也比较多一
点，男生也有，但是女孩子的部分会占比较多一点。
对，然后我觉得描绘那个从心理师的角度，就是看这个小女生，就是她不说话的这个情况，以及她最后终于说了话的那个过程，我觉得那个瞬间有一种，我自己觉得啊，那感觉有种。不知道为什么莫名也有点点小开心。
那种感受是其实是很复杂，因为其实对有些孩子在这个不说的过程，其实当然当他时间拖得越久的时候，我们也会顾虑孩子他怎么看待他自己缄默这件事情。对，但是每一次说真的，今天他没开口，也许下一次很多时候可能就是再从头来了。甚至于他今天开口了，也许下一回他又不说了。对，只是在整个过程会让自己冲击比较大，是因为毕竟连续5年，
好久，
连续5年，然后在这当中，但对有些孩子，其实以这个孩子来讲，我觉得我也还蛮欣慰的，就是他渐渐的可以在学校，因为其实大部分的孩子普 普遍都是可以先跟我开口
哦，
然后再回到学校慢慢开口。
嗯，
但是很少部分孩子会刚好颠倒过来。
嗯，
对，所以其实在这当中的话，变成说我的协助重点，好吧，在这里，当你一直没有办法说，嗯，我就先来协助周围的人，来让你在学校先做一些变动。
哦，
对，但是其实在这里也会反映一件事情，事实上有些孩子当要让他去面对自己，
嗯，
缄默这件事情，其实还是一个挑战。
哦，你说他自己要发，嗯，虽然他知道自己不知道为什么说不出来，嗯，但是要让他真的完全去理解自己的这个过程。
因为有些孩子会告诉你，我在学校有开口了，
嗯，
我已经进步了，
哦，
我为什么还要再接受心理师的协助，
嗯，
我为什么要再接受辅导老师的协助，
嗯，
但是这种开口其实跟我们一般预期，其实那个落差其实是非常大的，
哦，嗯，
所以有些孩子虽然我想要去做改变，但是我可能也没有办法，或者是不愿或害怕回来面对自己长期缄默的这件事情或焦虑这件事情，
嗯，
对，所以当最后事实上那一次是跟他最后一次见面，
嗯，
其实说真的当时我也没有任何的期待，
嗯，
也不敢有任何期待，
嗯，
应该说不敢，因为毕竟已经好多年了，
嗯，
对，那只是在这种情形我多少也会希望，如果你可以的话，那我们就以再见两个字结束。
嗯，
好，嗯，说真的当时时间到了，
嗯，
没有声音，
嗯，
只是当时对我来讲我某个程度你也有一点不甘愿，对，但是又奈何，好，但是你又发现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你发现这个孩子其实他的嘴巴其实已经在动了，
嗯，
他其实眼神一直看着你，你可以感受到他其实一直在告诉你他很想
很想说，
对，然后你也看到他其实那一种牙齿也露出来了，
嗯，
他也一直一直，但是这个就是在跟这些孩子互动过程中说，那你可能看到他一直很想，
啊，
但是时间他不等人，
嗯，
在那一次因为已经最后一次了，我也知道我能等的时间有限，
嗯，
好，等到他一说再见两个字，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直接看一下我一旁的那个时间，
嗯，
五分钟了，
嗯，
等于是正式结束五分钟，
嗯，
事实上那个过程其实是很难形容的，我不能说我高兴，而是我某个程度是为他高兴，因为至少他跨过来了，
嗯，
但是我也知道等到他到下个阶段又是另外一个挑战，
嗯，
但至少他也让他自己有一小步先跨出来。
嗯，是，我其实也蛮好奇的，就是如果选择性缄默症的孩子啊，例如说一直都没有被家长没有被老师所发现，或者是一直置之不理，那他可能好慢慢长大到高中到大学，可能还是会因为这个状态在很多人际互动上受阻，嗯，甚至可能刚之前提到，哎，面试啊求职可能都会有一些考验，所以虽然我们都说比较常会在这个年纪小的小朋友出现，但是延续到长成人的应该也是 不少，
而且有的到成年人你可能接着就伴随忧郁症，
哦，
或者是伴随其他的焦虑的问题了，
嗯，
对，也就是说其实你可能在成长过程中你是选择性缄默症的困扰，
嗯，
但是选择性缄默症到后来又很容易出现我们所谓的共病，
嗯，
像有的有社交恐惧症，
嗯，
好，有的可能又加上忧郁症，
嗯，
那这个部分的话当然我们可以这样想，当一个人长时间一直没有办法把他心里面的想法感受然后在适当的时间去对另外一个人说的时候，
嗯，
那个长期下的压力我们可以这么想象，我们一天清醒之后我们如果一天不说话，
嗯，
那个感觉到底会是什么，
哦，好憋啊，好憋
然后我们就可以想象这些孩子因为选择性缄默症通常出现的年龄在4岁，
嗯，
你可以想象当他们进入幼儿园，3年幼儿园，小学6年，国中3年，高中3年，再加上大学4年，
嗯，
这么多年下来我好多的想法感受都一直压抑着，
嗯，
然后这里还不只是我压抑自己别人对我的误解，
哦，
我想要去做厘清都困难，
嗯，
所以到后来有些孩子在整个情绪上一定会扭曲，一定会变形，嗯，你一定会走到其他到后来很难再挽回的一些状态。
是，不过真的在这个刚刚提到治疗的期间很长，所以老师自己会觉得，通常像这样选择性缄默症啊，我们在治疗陪伴的这个过程，要到什么样的阶段才叫做啊，好像稍微比较 OK 了呢？感觉好像就像提到的、啊，换个环境又可能出现新的状态。
其实常常跟这些孩子会提一件事情，第一个部分，你一样可以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你可以选择安静。但是如果说这时候你真的需要开口，那真的会建议你试着把它说出来。对，也就是说，如果说今天一个孩子，我们并不是要让选择性缄默症的孩子变得很聒噪。当然不可能这样，也不需要这样。但是如果说今天一个孩子，我在大多数的时间可能也都是倾听别人说，聆听别人讲，但是我这时候你真的问我事情，然后我可以合理的用合理的音量、合理的反应，然后合理的这些词汇句子，那基本上这个当然这个就是一个改变了。那一般我们在看这些孩子，其实有一个重点，就是说我的缄默会不会造成我的生活、学习、人际、工作、感情的妨碍。如果没有，假设是没有的话，那但也许对于他来讲，多少在脱离这个焦虑，就比较可以走出一大部分的。
其实我觉得就真的像老师讲的，回归到自己的一个状态嘛，就说你，我们说白一点，就是你不说话的程度到底有没有影响到你的生活。就说如果你不说话，其实例如说你本来真的就想倾听，你也没有打算要说什么，那当然可以不用。但是就说当你刚刚讲到说影响到你的学习啊、你的工作啊，或者是其他的人际互动上的话，它就可能变成是一个我们必须尝试去解决的。那我觉得也像老师讲的就说小朋友出现这样状态，你说啊我都没发现啊，或者是我们都没有妥善的解决，越来越大的时候，各种的压力，我觉得是环境的压力会越来越多。因为你想毕竟脱离学校之后又是其他更多的考验，那个又真的是要面对的状态也就更多元了，那的确就会出现更多新的情况。像老师自己觉得包含选择性缄默症，因为我们有提到说比较少大家所认知，所以真的实际上的案例是不是也比较少一些？
是少，对，相对在教室里常常出现的过动儿来讲，这些孩子是少蛮多的。
所以也多数就是说家长带孩子来，就是说真的发现有这样的状
况。一般的话大部分都是老师提出来。对，老师先跟家长反映，那家长也认为说这似乎是一件需要正视的事情。对，所以其实在这当中的话，有些家长他就会想要去寻求协助。那只是说在国内这块真的是了解的人真的不多。甚至于连相关书籍、相关的一些支持系统其实都非常非常少。那个少到让你好难想象。对，是，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讲到说，也许一般家长听到会觉得很不可思议，想说这也是一种病。是会觉得会有那个直观的，就像讲过动，大家应该会觉得说会比较清楚是什么，大概是什么样子。可是你讲选择性缄默症啊，大家可能只能单从字面上去解释。
像有些国中生曾经我在一些演讲场合问了一些国中生的部分，有的都会把它解释成是在选择性的障碍。选择障碍。我今天
不知道吃这个还是吃那个，
或者menu拿过来我不知道选成哪一个。所以有些孩子，但他会从字面上去做的解读。所以其实说真的，当时在出版社愿意支持我写这个议题，说真的是非常感谢也感动，因为这个议题非常小众。但是你不得不谈。因为你再不谈，其实你会发现很多孩子都在好多校园的角落，其实都是在受委屈，或者是自己在承担这些部分。
对，应该说选择性缄默症的孩子就已经不能谈了，你还不谈就没有人会知道了。
所以以我的想法是其实这些年来就是一篇文章是一篇文章。那但今天如果说有机会在各种场合让相关的朋友们了解，我想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
继续回到心情处方间的单元呢，我们今天讨论到的是选择性缄默症哦，通常会在这个小朋友身上出现。然后我常常也觉得说，哎呀，这个父母要发现，老师要发现，就是要细微的观察。刚刚我一开始有提到说，在这个四岁可能就会有，
一般是四岁开始出现
哦。可是四岁很小哎，就是
就在幼儿园的部分，所以其实有的老师。因为在幼儿园有些时候也容易被忽略，就是说幼儿园的孩子通常玩在一起，你没说话都没关系，或者是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对，
所以其实在那个阶段再加上这些孩子的学习又可以维持一个水准，所以其实很多老师甚至都觉得乖乖的很好啊，我巴不得全班都缄默，
大家都安静
啊，对，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渐渐的他们就开始被遗忘，对，只是说到小学之后会更明显，是因为小学有很多的课程可能需要你回答
哦，
对，但是这时候就开始发现，怎么他的反应会是出现是这样，
所以真的在老师的这个观察是很重要。那是不是家长方面也应该说跟老师有比较密集的认识跟了解，或比较需要关，因为可能孩子在家里就是还是说话也是很开心，
因为其实在这当中我们有时候都会请家长协助，比如说在家里帮孩子录音
哦，
然后接下来把这个声音带到学校，只是说你带到学校有时候可能是先由老师跟他之间我把这个声音放出来，
好，
那这个声音放出来主要是让孩子了解你的声音被我听见，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哦，
也就借有这样的一次，然后像刚才也提到就是说家里的部分，因为毕竟孩子相对比较自在，所以有些时候也会建议家长，那要不要释放一些机会让孩子对外
哦，
比如说今天点餐结账我就让你来，甚至家里有些电话该你接的可能接，该你应门的就你应门，那就是在这当中的话让孩子有一些机会去碰触需要开口的这个情境，
哇，所以就是在孩子的不同阶段呢会有一些场合让他们去适应一下，
对，
然后或者是说也可以透过这个方式父母也可以做一些观察，因为平常可能那些事情也都不是他做，所以你也不觉得说平常他跟我聊天有什么怪怪的地方，结果没想到像刚刚讲到啊，像接电话啊或者是家里有客人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常常也发现，也许是小朋友可能人家都讲说什么怕生啊，就说都不讲话，
就是有时候客人来一般是不建议客人一直问
妹妹
读什么学校几年级几岁的考试怎么样或是什么，因为其实在跟他们互动宁可我跟你玩起来
对，
宁可我现在跟你进行一些非语言的一些游戏甚至于我跟你聊我感兴趣的我跟你主动讲但是通常我们大人就很喜欢问
真的
很喜欢像在做笔录问这样但是因为有一个情形今天朋友问孩子不答，通常爸妈其实也不舒服，
他觉得怎么那么没礼貌，
所以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一次一次再加上去孩子的那种压力就越来越沉重，
是这样说起来就算我们家没有小孩就是我们一般大众其实对于选择性缄默症反过来讲如何好好的去应对跟孩子有好的互动其实是不是也蛮重要的，因为我们可能也不会想那么多我就是想说我同学的女儿那么可爱，当然应该问一下就说几年级啊喜欢上什么课啊，
有时候我们在跟孩子互动有时候我是假设我手上真的有一些吸引孩子的东西我是可以玩给他看或者是我可以跟他分享这件事情但是就先不要那么的贸然的因为毕竟这个就像我们大人跟大人之间今天一见面就开始问你在里面工作什么学校毕业有没有奖学金你一个月薪水多少其实一般也会觉得很突兀可能也不想要回答你一样对，所以其实在这当中像有的爸妈就会试着让孩子有机会去接触不同的人也许今天带着孩子去朋友家也许是朋友来家里那有些时候的话等于是让孩子多一些机会，甚至有时候可能小一点的孩子可能在小公园也许在玩在社区玩的时候多少让他有机会去接触不同的人
是，所以我觉得真的也不是说我们今天为人父母才应该关注这件事情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跟小朋友在互动的时候因为这个场合也挺多的嘛去拜访亲戚家过年也快到了就是大家在这个跟小朋友互动的过程当中就是说的确都会有很多也不是说要这个步步为营啦而是说我们可能要去理解别人的感受
有时候我们很容易主观认为说我问你就应该回答但是我们可能忽略掉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孩子为什么要回答你对
这倒是也蛮就是直言的，就是说他就想到这个过年快到，大家也都是这种，尤其是亲戚哦，一群的砰砰砰来了，哦，这个大家经验一定很丰富。小时候就是被问的问题不下百遍啊，就是说有时候问到来都烦了。就像刚刚讲的，很多时候你不回答哦，父母还会觉得说，哎，怎么那么没礼貌？那个阿姨在问你话啊，哦。我就觉得现在想来，因为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所以就会觉得说，哦，仔细想想，当小孩的这个压力还真不小，怎么做都很困难哦。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其实去认知选择性缄默症之后，我觉得会看到孩子另一种样貌吧，就说他不说的样子不代表他不想，不代表他不能做。
是。
然后，我觉得看完老师的书，我有一种，虽然我也不晓得我的生活或者我过去有没有曾经遇过这样子的朋友，也许我们也都当时都没有发现，可是你会觉得如果在一个适当的时机他们可以得到一些帮助，其实是对，是真的非常有作用的，就说不是被忽略的。所以这件事情是不是在相对在治疗上也是很关键？
对，因为有时候避免让孩子觉得像有的孩子是这样，当你们都认为我不说话，我真的就无法开口了。对，所以其实有些孩子他多少会比较期待，就是没错，我在教室是不说话，但是如果你们也愿意支持我，甚至于认为我有机会讲的话，其实对他来讲也会是一个助力。因为我们曾经有的孩子小一到小二班上有些同学会开始嘲笑你，哇，你哑巴你不开口等等，但是等到他从二年级要升三年级的时候，他这时候就会要求妈妈，他想要转学，因为他很怕，三年级又跟这几个同班，那等到三年级又有人说他不说话的时候，他其实就会又开始焦虑了，对，所以其实周围的人真的是很关键，
哇，这其实也回归到我们一开始有谈论到说，其实换一个环境哦，就是危机就是转机，当然转机也有可能是危机啦，就是说你换了一个环境，人家在讲说，哎，从国小到国中，那国中重新出道一次，但是能不能真的有所改善，其实有的时候还真的是不是那么肯定，
是。
哇，那真的是不只是孩子要努力，然后就有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想说这也不是努不努力的问题。
其实在这当中因为孩子在要改变的这过程中其实是缓慢的，是辛苦的。那不容否认在陪伴选择性缄默症的孩子大人会很焦虑，因为说真的在那整个过程中你的耐性，你对时间的部分你真的是需要等待，但这等待并不是消极的等待，也就是说在整个过程里面不同的角色需要做哪些不同的改变，多少也会造成这个孩子是不是有机会开口这件事。那但每一次的开口当我可以从一句两句到慢慢的开始一段，那但就比较容易让孩子明天继续再说多一点这样。
是，我觉得大家有机会呢一定要来看看王一中老师的新书哦，选择性缄默症不说话的孩子，其实会更细致的谈论到选择性缄默症的一些状况，然后当然我觉得更多大家会去理解说啊，这个孩子他今天在学校不说话或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就是没有办法说话，其实真的跟他的意愿无关，
是
这个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大家脑中的那个观念的逆转吧，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啊，他就是他不想说所以他才不能说嘛，但有的时候问题点真的不在那边，
真的是情非得已啊。
对，我觉得如果可以至少可以理解到这一点，其实对于孩子的这个误解就会更少一些，也许我们就可以发现更多孩子可能比较特殊的情况，然后适时的给予他们一些帮助。那我觉得这一点呢对于孩子的成长的过程也是很重要的，甚至我们虽然很讨论到孩子这一块，刚刚提到有些不处理啊，到大学啊还是有可能有类似的状况，高中大学大孩子的时候也会有啊，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要好好的去跟每个人的互动都是要为别人多想一点点哦，就说刚刚提到不要用很主观觉得他应该一定得怎样，如果是用这样的态度的话，我觉得对彼此的相处其实都是更好的哦。今天很高兴呢邀请到王一中心理师哦来到节目当中，非常谢谢老师给我们的分享，谢谢老师，
谢谢。
9:54，你收听的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周一到周六的晚上9点到10点哦，还有周六下午的1点到2点，微微都会在品味生活家带给你许多丰富你人生的主题。周三周四呢，通常跟我们的人际互动啊、情绪控管啊，非常的有关联，由心理师跟我们分享不一样的情绪心理的状态。有些真的很有共鸣诶，就说可能跟自己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场景很像，你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更了解自己，然后透过一些专业的建议为你的生活带来一些改变。改变总是很困难的，因为你已经习惯以前的模式，那就要按部就班慢慢的来尝试。会不会失败呢？也许会吧，但是如果你不尝试，那你可能一直都陷在一个比较不舒服的情绪当中。我们今天介绍到的是选择性缄默症哦，也许它比较好发在青少年，就小朋友的这个阶段。那我觉得最重要是大人有这个警觉心啦，就像我们不断提到这个老师啊、父母啊、家长，其实会观察到孩子的一些异状，一些不同于一般多数小朋友的一些情况，那要去理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那不说话这件事情，有的时候无关乎他想或不想，他就算想，他也不见得说得出来。那有的时候父母或长者呢，容易去形成一些过度的压力，可能也不是很好。那另外我觉得也点醒了我们很多一般大众哦，面对青少年、面对小孩子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常常用大人所认为的观点去套在孩子身上呢？就说他不说话，你就觉得他不礼貌，他不想要理你，就是哎呀，这个孩子不听话。可是其实我们都没有从他们的角度来思考事情，所以也就造成了对孩子的一些误解哦，有的时候的确就会酿成一些悲剧，也是非常可惜的。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品味生活家哦，欢迎大家呢透过这个重播的方式到正声广播公司的官方网站节目重播区，其他节目当中就有品味生活家，点进去哦可以搜寻月份，或者是你会看到这个受访者的名字啊，这一集的大纲主题都可以找到你喜欢听的内容，随时随地的来收听节目。我是微微，节目最后送上的这首歌曲，蔡依林的《爱的罗曼史》。那这首《爱的罗曼史》呢，其实当初 MV 抛出之后引起很大的这个回响，因为它真的是有点悬疑跟有点悲伤的爱情故事哦，让人觉得在那个故事里面情节真的很动人。然后 Jolin 的这首比较抒情的歌曲，我觉得唱的也是让人那种揪到心坎里啊。有机会去看一下这个《爱的罗曼史》的这个 MV 好了，我觉得非常的有趣，也是高质量的作品。我是微微，明天晚上9:30和你空中再会喽，晚安。
各种海角天涯，狭路相逢多不可思议，煽情爱情电影，电光火石已经天动地，浪漫有毒，总是有人吐血到天明，不像我们为了方便凑合在一起，待我推饮战壶，淡泊名利，身一群天使，或者爱的惨烈，降临甘雨，数千夫所指，看透世子热烈上面，就是我和你，回到现实最受欢迎，进化原来是送你房子。